各位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前几个星期我们在节目中为各位介绍的是有关凡尔的传教神学反省的主要内容。那么从这次的节目开始呢，柯博士神父要和我们谈的是另外一个相关的主题，就是凡尔之后的神学反省。柯博士神父您好。
你好。对，凡尔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可是后来教会的生命一直在继续发展，在这个凡尔所发现的或是重新表达的这个一个基本的构想，后来经过各样的经验，各样这样继续神学方面的反省，一直不断的在进步啊，可在发展中。所以教宗也是每今年就是召开全世界的主教聚在一起，主教大那个主教会议啊，在罗马，在某一个题目方面。那在1974年的时候，他就请所有的主教们，或是每个主教团的几个代表来一起跟他讨论关于传教方面的情况。所以这个是凡尔以后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啊，这是这个传教法令已经十年或是九年啊，就再一次去看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以后第二年，在1975年的时候，就教宗把当时会议所得到的结论综合在一个劝谕啊，这个叫在新世界中传福音的劝谕，在新世界中传福音的劝谕。那在里面就是刚刚讲的，把1974年世界主教大会的内容就是表达出来。那在这个新的文献里面，比如说它是有一方面的一个新的发展，里面可以说那个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说宣传福音是指将福音带到人类的每一个阶层中，并且由于它的影响从内部改造及革新人类。现在我是万物更新啊，所以这句话就是把这个传教不只是表面的一个活动而已。他说，宣传福音是指将福音带到人类的每一个阶层中，并且由于它的影响从内部改造及革新人类。所以这个使命就是非常的大哈。所以传教就是有这样的很深的一种意思在，所以不再用，现在也不再用是传教这两个字，而是用福传或是福音化。那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因为我们说传教好像是说我们把一个教义传给别人啊，或是一种思想给他们听啊，就他们接受啊，可是这个是也不是单不是耶稣的意思，不就是一个理论啊，一个实相而已啊。它是一个，我们传是一个福音啊，一个福音当然有它的教育内容，可是另一方面带更多的，带给人希望啊，也叫人改革现他们的生活的方式啊。所以它的可以说比教育是更广的一个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所以我们就说传福音或是福传，或是福音化，把人生福音化。所以这个是传教的意思，不只是一个道理啊，而是一种力量，使人改变他的生活。所以这样的话，在这个新文献里面就比较少用这个传教两个字，而是多用这个福传或是福音化，因为这是比较更完整的更整体性的一个活动。所以这个是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取向哈。那在里面另外也提到一些新的思想，就是说凡尔本来是界定了传教的主体，就是说是整个教会啊，或是地方教会啊，还是每个教友啊。可是现在呢就在这个新的权益里面就界定传教的目标啊。所以这个刚刚说的这个传教的目标，就是比较注意到底传教带给人什么啊？那我们可以说，第一啊，就是宣传福音，就是教会基于他所宣讲的福音的神力。 规划个人和集体的良心。所以这是靠这个福音本身啊，这个好消息啊，希望是说要那个规划个人和集体的良心啊，所以人从最深的他的良心那一边有一个改变啊，所以不但是他的良心，当然他良心改变了，他们的活动啊，他们的生活啊，他们具体的环境也都会改变，因为良心是人的根啊，根源呢、啊。所以就是说，宣传福音就是靠天主的力量啊，规划个人和集体的良心啊。所以这个是传教的目的啊。所以这个强调一个整个文化的福音化，因为不只是说某一个个人啊，就他的灵魂而已啊，这是他个人的事情啊，不是他的整个的生活的方式要改变啊。也是不但是个人的生活方式，也影响到周围整个文化啊，所以就说这个传教是一种强调把整个文化福音化啊，因为福音与文化之间的隔阂是各个时代的一个悲剧，所以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文化就是说社会生活跟我们的信仰的关系啊，还是相当的困难，有很多的教友星期天往弥撒，可是平常就是好像看不出来他是教友啊，所以这个是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在他们的工作的岗位上啊，或是在社会在别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做一个教友啊，所以他们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尤其是社会生活方式跟他内心的一个信仰这个不能完全配合，所以这个是现在教宗也是一直到现在就感觉到这个福音与文化之间的隔阂是各个时代的悲剧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可以感觉到这个困难啊，所以我们做一个教友，一方面在教会里面就是跟天主的关系啊，希望兴旺爱的关系，可是另一方面在社会里面我们怎么表达，我们在哪里去把这种兴旺爱表达出来啊，在一个世俗的环境里面还是很困难，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说把整个社会的气氛就福音化，就是把福音里面也就是说强调的那些价值啊，比方说那个彼此相爱啊，尊重生命啊，还有关心穷人啊，这些价值观呢带到社会里面去，所以整个社会就觉得对的很重要啊，所以这个是把社会福音化，这个是教会传教的目的啊，所以整个的个人他的生活方式从他的良心开始一直到他的各样的表现，另一方面整个他的生活环境啊，就是跟周围人的关系方面那边也是需要福音化，就是把这些关系啊提高到一个更美的更善的一种表现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使命啊，所以福音所宣传的这种王国啊，就是天主的国，是关于与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一种人的生活，所以也是说他是传那个天主的国啊，那天主就是要关心，就是要影响着我们整个的生活的方式，也包括社会在内啊。所以这个社会当然有很多地方啊，就是要福音化。我们只要真的想一想，这社会的基本的一种世俗的思想啊，它的价值观啊，它的态度啊，都是相当的消极，好像大部分是每个人为自己啊，或是说就是。为了追求钱呐、啊，而是说比较忽略真正的，也就是说重视的，就是跟别人的关系，注意到别人的心啊，这种爱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社会觉得大家都觉得是很好，可是说实际上社会里面就没办法表达出来，所以这样的话需要整个的社会需要福音化，那可能这个是一辈子的一个工作，可是基本上那个。传教的目的就是把天主的国带到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去，那这个是耶稣当时也是他最大的一个目标，那虽然当时耶稣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最后他被杀死了啊，人就不接受他了，可是他不放弃，他的门徒们继续把他的理想再一次推动他， 以后当然是说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文化，没有一个这个事件，还没有复原化了，可以说这个还是在一直在努力当中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晓得到什么时候，可能是永远就是这样子的把这个价值观提出来，因为每一次要个人要悔改啊，所以每个人要重新开始，不能说是有一个制度以后就没有事了。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个人要重新悔改，不但是一次，一辈子的。所以这个建立天主的国啊，这个就是永远的一个重新悔改重新开始的一个工作。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说传教也都是永远继续下去的，在个人方面，每个人的生活里面自己要悔改，在他的环境里面，在他的社会结构方面，永远要重新再一次把耶稣基督他的这种价值再一次放进去。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教传教的目的啊，就不是那么多像以前啊叫个人救他的灵魂上天堂啊，这个当然也要啊，这个也是还是最基本的一个，可是更广啊，也包括他周围的生活环境，也是就把他救出来啊，是能够被天主所接纳所祝福，最后能够在天堂里面能够完全的把他基本的好理念就完全的把他活出来。所以这个是就说教会在这个新的文献里面所强调的传教的工作是很广的，有很广的目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说也是感觉到这个使命非常的伟大，是说我们都是可以说各方面都可以开始做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啊，在这个文献里面这个他说强调的。那第二点就是说传教的特别对那些那么多在生活边缘的挣扎的这个第三世界里面的人有特别的一个使命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是特别是向穷人啊罪人弱势的团体那边就宣传的福音啊，他就是来救有病的人啊，他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这个是我们当然现在教会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关心的就是穷人，就是可怜的人，病人，各方面的弱势团体啊，还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所以也是说我们希望比方说在第三世界啊，在发展中的国家里面还有那么多人非常的穷，和缺乏很多啊，很多灾难啊和很多别的问题啊，所以教会也是非常关心啊。所以他在这个文献里面也是说教会希望能够带解救或是解放这种的希望带到那些人那边去，教会愿意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因为教会关心他们整个的人，不只是他的灵魂，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像耶稣那个时候也是救他们的病啊，以后也是关心他们的灵魂，两个都不能分开的。所以教会也是对那个社会的发展啊也是非常关心，尤其是关于那些穷的人啊，有碰到非常困难的人，他非常的关心。所以教会一辈子就是在做慈善方面的工作，帮助穷人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现在不但是说是一种慈善而已，也是一种针对整个社会，教会愿意提出来在结构方面应该怎么改变，使那些穷人那些弱势团体得到他们应该得的一份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新的文献里面也特别提出来，他说这个整个社会的发展跟救灵魂我们不能分开，一个人就是一个整体啊，不能这样分开了。当然说救灵魂是最基本的最彻底的，可是他的整个生活的方式也是教会所关心的。所以在传教方面也是无论在哪个地方有传教士，也就有比如说国院啊安乐院啊医院啊学校啊，或是各方面的每一个传教士都想办法也是帮助他们在物质方面的生活改建啊。所以这个是跟随耶稣基督这样做。现在教会在这个 文宣里面也特别提出来，这个不能分开。信仰啊，救恩不只是我灵魂的事情，不只是我个人的思想方面的事情，而是它是整个人类、整个人啊，整个他的生活环境要被得救。那最后一个在那个文献里面所提出来的，就是说传教的对象是什么呢？刚刚讲的最重要的对象当然是那个穷人啊，需要帮助的人啊。可是另一方面，详细的看，所有的还没有信仰的人就是传教的对象。所以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以后，父母他们有责任把福音传给那个小孩子，在那个培养的过程中啊，教他怎么样祈祷认识耶稣基督，或怎么样跟天主有关系，使他能够体会到天主的照顾啊。所以所有的还没有信仰的人帮助他们信啊，这个工作就是传教，也包括可能以前信过教，后来就是失去他的信仰，就不做教友的样子啊，那些人就他们悔改啊，再一次信教啊，再一次热心的参与教会的一些活动，那这个也是一种传教。所以无论在哪一方面恢复或是带信仰给人啊，这个都是属于传教的活动。
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对象来讲，不只是教会或者是神职人员的使命也好，是每个教友都应该来肩负这样的一个工作。
对，所以刚刚说的一个父母对他的孩子他有传教的那个责任，
是
当然也是对周围的人，可是说从家里开始是应该的这样做的。
那么会在就是说不同的这个文化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个工作推展起来不同的一些效果，那在这方面的话，那个教会或者是说教宗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指示啊，还是说来配合这样子一个状况的一些个方法呢？
这个包括就是说教宗对各个文化好像没有直接提啊，可是他说现在这个世界很多新的情况啊，相对来说这个是改变非常的大，有工业区啊，有贫苦的区啊，还有那面教宗现在我们下一次会提出来他有一些看法，在哪边怎么样去传啊，传教的方式不只是跟你寄养啊，比较在乡下的地方啊，或是在家庭里面啊，甚至在大都市里面啊，或是工业区啊，或是在那个传播里面啊，各方面都是新的站。所以这个是我们下一次会提出的。
对，就是针对不同的地区还有文化特，甚至是那个族群的生活方式都有应他们的一些传教方法。那么这个内容柯博士神父会在下次的节目中来继续跟我们还有介绍。谢谢柯博士神父今天的说明，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